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新年伊始，由中国海南省人大去年十一月底通过，今年一月一号开始生效的一项南海捕鱼新规定，引发了国际范围内的关注。新规定要求外国船只在得到中国方面的准许之后，才能进入新规定管辖的水域进行调查和捕鱼。有分析人士担心，这一新规定可能引发新的争端，成为中国与南海海域周边国家及美国之间潜在的定时炸弹。这种局面是否会出现？国际间对新规定有什么反应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解读相关的问题。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欢迎韩先生。
谢谢。
另外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观察员陈杰仁先生，陈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陈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你们好。
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随时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韩博士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知道呢，这次这个中国规定的这个新捕鱼的这个规定范围是非常的广，有几百万平方公里。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捕鱼的范围呢，跟其他国家周边国家比如说越南啊菲律宾这些有没有什么重叠的地方？
对，这个南海其他国家也叫南中国海，那有很多这个名称的叫法。这个地区呢，南北向差不多有1900公里，那东西向呢可能有900多公里，总体的面积大概是350万平方公里。中国说这个捕鱼区呢大概是200平方公里，200万平方公里的这个范围，
就是超过整个南海领域的这个一半以上的。
对，一半以上的。但是呢，其他国家说呢，这个范围远远不止200平方公里，200万平方公里。其实就说越南说是差不多90%的南海的区域都被中国在这个区域里的限制。
这要取决于越南和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定义，它的这个范围的定义到底概念是什么？
对中国的这个设置的，基本上按照九段线来划分的。那你看，它基本上是沿着这个东南亚沿海国家的海岸线，紧靠着这个他们的海岸线来划定的。那么跟越南呢是最近，越南的这个差不多五十公里到100公里之间，离它这个海岸线。那么跟马来西亚这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也是非常非常贴近的。但是呢，这个在海岸线上的领土并没有冲突，但是呢，中间这个比西沙群岛这个南沙群岛，大家这个叫法也不一样，我是用原用中国的这个叫法。这个当然所有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都是相互冲突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冲突呢，就是说这个在西沙群岛上面，这主要是中国、台湾和越南。那在南沙群岛这个范围里头呢，这个争端的国家就更多了。六个国家，除了这个越南、中国、台湾，还有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这些国家，大体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在北京的独立观察人士陈杰仁先生。陈先生，关于南海这个领土领海已经存在了很大的争端，那么最近几年以来呢一直在加剧。今年中国在元旦开始公布了这个新的捕鱼法，会不会使业已存在的领土领海的争端更加激烈？而且中国为什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推出这项新规定呢？
我觉得这个新的规定如果真的进入一个严格实施的阶段，很显然会增加一些这个争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要看到了，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根据中国平常的这种立法或者是这种行政管理的这种惯例，那么一般像涉及到这个外交的一些问题啊，应该由法律来规定。但是呢，这一次呢，它是由海南省，就是中国的一个地方的人大，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地方的议会来制定一个地方法规，对于这么一个捕鱼的事项呢进行规定。那么这个规定主要是在海南省的这个实施中国的渔业法的一个实施办法第35条，说外国人、外国渔船进入本省管辖水域进行渔业生产或者渔业资源调查活动，应当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那么也就是说，只要是在这个中国以外的这个外国人和外国渔船进入这个海南省，就是刚才韩先生所讲的这些区域， 进行这个渔业活动的话呢，应该要经过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批准。这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说中国它本身应该是由这个中央政府的立法来决定，那么它通过这个地方法规来进行一个规定呢，我想它可能更多的有一种试探性的一个作用，也就是通过地方法规的这种规定来试探一下周边国家的一些反应。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规定呢，应该还是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授意或者授权的。那么这样一个规定呢，实际上也是体现了当前中国政府基于国力的这个慢慢的强大呢，就是对于国际问题，对于这个领土和领海争端呢，表现出更为强硬的一个态度。
嗯，陈先生，我有个想法哦。如您刚才说这个新规定呢，是一种试探性的一种规定。那么，如果这个我们现在目前已经看到这个规定呢，是得到南海周边国家还有包括日本在内的强烈的反对。那您觉得，如果执行不下去的话，这个规定会不会撤销呢？
我觉得在外交问题上没有什么开玩笑的事情，应该说中国政府一旦决议要做出这么一个决定的话，应该这个规定不至于说轻易撤销，除非碰到这种不可逾越的一些巨大的困难。所以我想未来呢，这么一个规定呢可能会进入比较强硬的实施。但是呢，中国政府呢它很巧妙，就是说它通过地方政府的立法和执法行为来确保这个水域的这种主权。那么也就是说未来如果发生一些争执的话，中国政府它为了避免一些外交纠纷，它说这个是地方政府行使一个行政管理权限，是我们的一个内政。那么这样的话它可能巧妙地避开一些外交上的一些指责。但是不管怎么样，矛盾肯定是现实存在的，这就要看这个未来海南省政府的这个行政主管部门，比如说海警部门、海事部门、渔业管理部门，他们看是具体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执法方式。但是我也注意到国际上呢，现在有一些国家强硬的表态说，那么他们不会这个遵守这么一个规定，那就看实施当中呢会遇到什么样的矛盾了。
韩林朝先生，刚才这个陈介仁先生谈到了实施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让我们想起来去年中国公布了东海防空识别区以后，首先是美国的 B-52 轰炸机进入这一领域，然后日本、韩国的军事飞行器都进入这一领域，中国没有办法来实施。只不过尽管他们口头上表示都会采取行动，但实际上并没有采取行动。现在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新的捕鱼区规定它涵盖的范围高达200多平方公里，200多万平方公里。那么而且离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很近，越南、菲律宾已经表示他们会继续让他们渔船进入这些个海域。如果中国没有办法实施，不就等于是虚设吗？
我觉得它的意义啊，刚才陈先生分析的很好。我觉得它的意义在于一个从法律上明确宣示对这个海域的这个主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实质性的升级，就是说把这个冲突啊升到更高一个这个层次了。所以这个为什么引起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应呢？这是有很大的一个原因的。这从渔业区本身呢，一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在制定讨论实施的这个东西，但是我认为呢，这是中国政府啊它的一个所有这个战略，对外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逐渐来实施的。虽然是表面上通过地方上来立法，但实际上都是中央政府的直接的这个授意来做的一个这个战略性的决策的一部分。那么它的目的呢，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渔业区的执行通过是正好在东海识别区那个6天之后开始通过，准备在今年1月1号实行的，是偷偷的、悄悄的，
那就是
不声不响。
海南省人大在去年的11月
对
通过的。
对，它会引发什么东西呢？就是它是一步一步来的。这个它会引发呢，就可能今后在东海也会要建立这个渔业区的这个可能性，对不对？在南海也会建立防空识别区的这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那这个就让外界其他国家很担心，因为这个区域，世界上1/3的世界贸易是从这个水域经过的。如果是说中国可以随意的登临检查，对渔船、渔船或者其他的这个船只要进行这个报备，这样会就是造成所谓这个航行自由极大的损害了这个航行自由。
陈先生，我们看到呢，越南呢在这个捕鱼规定呢发出以后呢，就是非常强烈的反对。那么越南的捕鱼协会有一个官员呢，上个星期告诉美国之音说，他说他们会让越南渔民呢继续在该海域进行捕鱼。那么今天星期四呢，我们也看到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呢也是非常强硬的表示说，他们会继续让菲律宾的渔民进这个新的捕鱼区。继续的进行捕鱼，那您觉得为什么越南和菲律宾他们这么有底气呢？
我觉得我并不觉得他们是很有底气，可能这是在外交上的一种基本的策略，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个外交啊，战略上的有一些东西呢是说得重落得轻，有一些东西呢是说得轻但是落得重。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呢，实际上这一次他就是说得轻但是落得重。比如说他通过一个地方立法的方式呢，那么他最终是要重重的落到实处。而对于菲律宾、越南，特别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来说呢，那么实际上他现在是说的那么强硬，但是实际上如果真的遇到这个中国政府的这种最强硬的执法，他到底会怎么样反应呢？可能还有待观察。就是说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啊，我觉得就是说一定不能脱离这个当前这个整个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发展的一个现实。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呢，就是最近几年确实从这个国防力量，从这个经济实力呢发展还是比较迅速的。那么呢，再加上新的一代领导人呢，他上台之后，他需要通过这种强硬的宣示来去树立自己的这种威权，从而呢为自己将来推进这个威权政治呢铺下一个基础。所以我觉得当前的这个包括东海防空识别区，包括南海的这种渔业的新规定，那么都应该都是中国这个新一代领导集体这种强硬的外交路线的一个毕露的锋芒。这种锋芒如果说有一些国家还没有看到中国国内的这种政治的这种背景的话，还想要去跟他针尖对麦芒的话，可能会真的发生一些这个比较这个不可预测的一些冲突和摩擦。所以我觉得呢，一定要看到这里面的一个中国国内政治的背景。我觉得呢，中国政府呢一旦做出这么一个决定，还是会强力去推行它的。
好，韩林朝先生，你有什么补充的？
我就是我想补充一点呢，我觉得他刚才讲的比较正确，但是我有点不同意的地方呢，就是说这个越南和菲律宾的决心不能低估他们的决心。这些小国虽然是这个跟中国比较起来，在海军实力上面的远远不够，但是呢，这些国家呢，这个捍卫自己的这个主权啊，他的这个决心还是蛮大的。因为呢，我们看这个从南海群岛来看，大部分的岛屿是被越南实际上占领的，这个其次呢是菲律宾，占的最多的是菲律宾和中国，再次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国家。那西沙群岛呢，以前是1974年中国进行西沙海战之后从南越手上抢过去的，这个大概有35座这个岛屿。那这样的情况下，你是直接这个国际法上一个实际管辖的这个问题，这些都在他们这些国家的实际管辖之中。那中国为了打破这个实际管辖，来宣布这个渔业区来进行对抗，肯定要发生这个冲突。不管中国的这个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强势这个外交措施，那很明显在这个区域要发生冲突。另外呢，美国和菲律宾还有一个共同防御协定，那美国的表态呢要对菲律宾进行支持，但是怎么样解释这个共同防御条约呢？大家还有不同的分歧。因为说比如说第四条和第五条之间的这个差距，只是说外国打了菲律宾本土的时候，那美国要资助，要进行援助，在海域进行争议的时候发生什么样情况现在不知道。说这个东西呢，就迫使如果是中国采取这样一个强势的做法，迫使中美国在这个地方画出一条红线，在菲律宾中非之间冲突之间，美国怎么办？美国是不愿意介入这个冲突的，这个无形中间就把美国要介入，没有办法，他必须要做出一个表态。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陈建仁先生，好的，您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请讲。
对，我想补充一句，我觉得刚才那个韩先生分析的确实对，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有一点，就是这一次这个争执啊，它虽然说是实际上是主权的争执，但是呢，它是一个表面上看是一个渔业问题。那么呢，这个南海的争执呢，虽然可能决定于中国和越南或者菲律宾之间的这种国力的这种对比，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美国的因素需要考虑。但问题是，如果光就渔业的争执，我相信美国 还不至于说一定要牺牲一个中美的这种合作的关系或者未来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大局去完全去维护这个菲律宾。所以呢，未来的这种怎么解释呢，可能有很多可以操作的空间。但是我觉得就是中国这一次呢是非常巧妙的，从通过地方立法的方式和渔业这么一个小问题来去宣示主权，来去试探一下周边国家的反应。我想可能未来呢，可能更多的会朝着有利于中国这一边的这个局势来发展。
好的，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关于南海捕鱼的新规定。如果您对这项新规定有什么看法或者有什么问题，欢迎您给我们打免费听众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接听天津张先生打来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这个我国这个颁布这个南海的这渔业的新的规定，我认为是个很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中国自古以来，中国的这个南海就是中国的固有的领土。另外呢，就越南还有许多其他的国家呢，就占领我们这个岛屿呢不少的岛屿。其实呢，在中国的中国人的这个心目中呢，好像是就是一块伤疤一样。那么颁布了这个新规定呢，它有两个层次的意思。第一个层次呢是保护这里的渔业资源，第二个层次呢说明呢这个地方的领土呢是中国的，不是其他国家的。中国人呢不愿意用一种强硬的手段呢去跟别人去争，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宣示这个地方，一定要用温柔的一种表达方式呢向世界宣布啊，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你们进来呢得要有一定的规定，对吧？我们规定这个东西之后呢你们呢可以遵守，那么呢这个世界呢才会更和谐更美好。
嗯，
其实中国并没有什么怪异。
嗯，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
嗯，韩先生，您觉得这是他的张先生这个看法，是不是代表了中国很多人的看法呢？
对，我觉得大部分中国人可能都这样想，但是呢，这个有很多历史上的这个缘故。这个本来这个九段线的划分，以前是十一段线，现在变成九段线了。那是国民党这个中华民国在1946年的时候，在日本战败之后。来地质部的一个司长，据说是地质部上随意的在这个划分的。那越南呢就说你这个是完全是一个私人的一个地图来划分的，随意任意划分，没有任何的国际法的基础。那这样的这个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看法，就是说在历史上到底是谁的，或者是这个法律证据怎么样，我觉得应该通过一种和平的方式，不是一种单方面的。现在有一个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那国际海洋法公约呢有很多具体的这个措施，怎么样解决冲突，这个很多机制都可以来解决。所以大家要是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证据，都可以提交国际法庭，这个仲裁法庭必须来进行裁决，而不必要单独的、单方面的采取一个强势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置其他国家。主权的这个主张于不顾，那这样的不符合这个和平解决中断的一个基本原则。
嗯，陈坚先生，我们给您30秒时间，您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吗？
嗯，好的。就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南海的政治问题确实由来已久，但是呢，这个各个国家呢必须都要照顾到一些历史和现实的问题，同时一定要看到现实的这种这个基础所在。那么作为当前来说，中国的这种外交的态势呢？我感觉是有一点改变韬光养晦的政策，那么有一种这个向外这种就是锋芒毕露的态势。在这个时候呢，周边国家实际上不管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还是从这个国际战略的这种具体的策略来说，还是要考虑到中国当前的政治实际。所以我觉得未来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些争执啊、谈判、和平解决的，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但是在这个解决之前呢，我希望还是不要发生冲突，我也相信不会发生大的冲突。
嗯，好的，时间关系，关于南中国海捕鱼新规定的话题就先进行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人民日报刊文为公务员谋福利为何惹众怒，欢迎您继续收看。